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主日平安。我觉得我是跟 College Station 有缘分啊，很久很久以前我曾经来到这里，那是我第一次来到 College Station。 那个时候我在德国刚刚博士毕业，是来这里做 interview， 要找一个博士的工作。当时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教授叫 Max Summers， 是昆虫系的，那就是我第一次来。那时候我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啊。那今天非常巧哈，我又来到这里，谢谢本尊的一个本尊长老的邀请哈，我来到这里，站在这里哈，那跟大家能够分享神的话语。今天又刚好是母亲节，所以你们呢也许会好奇，什么原因让我改变了信仰？那读了这么多书，学了这么多知识，还相信神啊？那我希望今天顺着这个时间啊，那我会分享这一段的旅程，也从因为学科学的很习惯用这个理性的来出发点啊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我想带领大家去探讨母亲节这个主题，也就是爱啊。那这一份爱不仅在普天下的母亲当中，更是指向一个更深更大的一个真理。好，我们一起先来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今天在母亲节这个特别的日子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心存敬畏跟感恩，感谢你是创造万有的主宰，用智慧设计了这个世界，从细胞的精妙到宇宙的浩瀚，都显明你的大能。感谢你在自然界中赐下爱的痕迹，特别是母亲的爱，让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看见你良善的心意。此时此刻，我们向在座的每一位母亲表示我们的感谢，也向那些无法来参加聚会的母亲们表达谢意。从母亲们的身上，我们感受到了神的爱。主，我们是一群寻找真理的人，你知道我们的理性还有好奇，今天我们就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目，让我们在科学的探究当中看见你的设计，在圣经的话语当中听见你的声音。特别为在座的各位朋友祷告，无论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初次的寻求你，求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，带领我们从上帝的受造之爱走向救赎之恩。将这段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求你带领，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啊，这个 slide 是哦，我控制是吧？哦，好的好的，那我今天的主题是从创造之爱到救赎之恩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那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自然界当中母亲的行为？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哈，我们比如说燕子搭窝，母熊护子啊，我们从他们当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爱。比如说燕子，它叼着这个草啊，用唾液作为混合体，一根一根的将这个窝给搭起来，位置角度各个方面都恰到好处啊，为的是让它的幼鸟安全有舒适的一个家。如果是母熊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它会奋不顾身的冲上前去保护它的幼熊啊，哪怕自己牺牲也在所不惜。那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就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母亲们会这样的爱他们的孩子？这种爱从哪里来？是单纯的随机偶然的现象吗？还是背后有深远的一个计划？那因为我是学科学的，所以我对生命的现象特别的感兴趣，我擅长的就是病毒学、分子生物学、基因治疗啊等等。那最大的一个震撼对于我来说， 就是 DNA。 大家如果有学生物学的可能会很清楚，大家听到过啊。那 DNA 它是像一个体内的一套软件，里边写满了指令，控制着我们的生命啊，告诉细胞怎么分裂，怎么运作。科学家估计一个细胞里边的遗传信息足足可以相当于3000本书的这么一个量啊。那一个小小的细胞就像一座完美的城市一样，里边有指挥中心，市政厅指挥中心，通讯、运输、排污、食品、能源供应、生产等等，这么精细的东西，我们觉得它真的是随机的吗？我个人的答案是不太可能，我更倾向于相信这是智慧设计的结果，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一个创造。今天是母亲节，母亲爱孩子，每个人心里都非常清楚。那可能有人想问，母亲的爱那跟今天的主题有什么关系，跟这个智慧的设计有什么关系？我觉得这个爱不单单是生物学的现象，而是有某一种更深更广的意义在里边。母亲为了孩子牺牲，这里很多母亲们啊，牺牲时间、睡眠，甚至健康啊。除了我们的母亲以外，在自然界我们也看到确实有这样。那他们的付出其实告诉了我们一个很显然的一个现象，爱是有目的的，不是随机的。我更想说爱是有设计的，这种设计不是为了生存，而是为了让我们，给我们一个 clue 啊，一个提示，是让我们看到一种超越我们的伟大的一个存在。那今天分享的主题，我们刚才念过这个啊，这个经文，就约翰福音3:1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啊，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一段经文啊。那我想通过今天的分享，让大家能够看到，其实从大自然的美好，我们看到神的创造；那从神的智慧的创造，我们看到神的爱，就是跟母亲节联系在一起了。神的爱是通过我们的母亲，通过我们生命的爱体现出来。所以我想说，母爱很可能就是啊，放在自然界让我们体会神的爱的这么一个线索，或者叫一扇窗户，让我们去感受它，探究它更大更深的爱。那这一段圣经就让我们清楚地知道啊，神不只创造了我们，更是爱我们，爱到一个地步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为我们而牺牲。那我知道这里坐了很多啊教授、科学家啊，是我的同行啊，学者、学生等等。那大家都受过高等的教育，很习惯用理性来思考。其实我也是这么一个人啊。那我在德国读博士的时候呢，曾经有人来给我传福音啊，很有意思哈。那我就跟他们进行辩论，我思想非常顽固啊。辩论几次以后呢，他们就不来了 ，give up 了，他们就不来了。OK， 他们觉得我可能是不可救药啊。那这里就足以证明我当时思想是非常顽固的哈。但是今天我想邀请大家跟我一起，我们用科学的严谨态度来看看这份爱的证据。那我们会从自然界的设计开始，一步一步走到神的救赎计划，看看这份爱是不是真的合理，真的可信啊。母亲节是个特别的日子，我们感恩母亲的爱，我们因为每一个我们身都有母亲啊。 这个时候其实我特别的提醒，今天也是一个机会，让我们抬起头仰望天空，看看那一位设计爱的伟大的上帝，他的爱从受造之物开始，一直到救赎之恩，就是值得我们有理性的每一位啊学者、教授、同学啊进行探究。那我们今天就进入这一方面的啊探究。我们看第二，科学探究与神圣设计，我们觉得这个爱的源头可信吗？我们刚才读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，但这里边虽然是很短的信息，但是非常震撼。有两点我要给大家提出来啊。第一是神爱世人，第二是这一份爱是通过牺牲他的独生子来显明出来的，这是两个非常大的一个啊神学主题啊。那对于我来说，我因为是学科学的，所以第一个反应的话就会问他的问题哈，真的吗？有证据吗？我们能用我们的理性推敲推敲啊？那我们先看看我们做科学怎么工作的啊，科学想法这个啊，我想在座很多是同行，我们都会知道，科学第一个观察现象啊，然后提出假设，那最后呢找证据或者验证它或者推翻它啊。比如说我是做基因治疗的，对吧？啊，血友病的病因是因为凝血基因突变失去功能导致的，这个就是现象。那我就提出假设，如果将一个正常的基因导入病人的体内，那应该就可以把它治好，对吧？假设。那经过努力，我发明了一项制作基因治疗载体生产的专利技术，进行大规模生产。然后呢，这个技术由美国的一家公司啊，在加州，它通过临床试验，最后成功了。经过欧洲的药监局还有美国的 FDA 批准，现在在市面上去出售啊。这就是一个我们理性思考的过程，提出假设啊，观察现象，提出假设验证它啊。那我们现在就问这个问题，那神爱世人证据在哪里？它的源头是否可信？那我们先从这个自然界开始。作为病毒学的一个博士，我对生命现象特别的着迷啊。DNA 我们刚才有提到过一下，那它由四个字母组成 ATGC 啊。我们刚才说了，它的信息每一个细胞里面的信息足够写三千本书，如果将它全部展开来拉长，像一根绳拉长啊，可以绕地球185.6万转，百多万转，好长好长，里面信息非常非常多啊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想象，这个信息这么多，这么大的量，这么精确的编码，就像一个 software 在控制我们的人体啊。你想想，如果一个电脑有这么个 software， 你能觉得它是随机的吗？不可能，对吧？那我们知道它肯定是由软件工程师设计的。我就再说一下这个三星牌的一个手机，对吧？我们知道肯定是由工程师所设计的，不可能是随机来的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，其实生命有设计的痕迹。那我说可能有人会问说， DNA 复杂性我们可以用进化论来解释，对吧？进化论很流行，但是呢，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证据可以否定进化论的说法。那当然要展开就太长时间了，我们可以以后有机会在另外的时间的分享。那我们从生物学上看到的设计， 痕迹。那天文学其实也有类似的这么一个现象啊，指向神的设计。你们可能会听过有一个 很有名的名字叫Fine-tuning of the universe， 就是宇宙精细调节啊。科学家们说，宇宙的物理常数，比如说它的重力、电磁力常数，如果有一点点偏差，生命就不可能存在。如果重力强一点点，那星星就会烧得太快；如果弱一点点，星星就点不燃。所以这种精确度是误差不到万亿分之一啊！因为这样的原因，我们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英国天文学家叫 Fred Hoyle， 他是这样非常感叹的说啊，他在他的书《The Intelligent Universe》在那里边，他是这样说的：宇宙的物理常数如此精确，仿佛就被智慧设计以支持生命。我要补充一点的是 ，Fred Hoyle 他是无神论者，所以他也看到里面的证据，确确实实指向一个设计者。他计算生命存在的概率非常非常低，只有10^120次方分之一。另外一个例子就是2022年的诺贝尔奖物理奖得主啊，就是最新的奥地利的一个物理学家叫Anson Schrödinger 啊，安东·蔡林格，他在他的演讲中这样说：物理常数的精确，值得啊，确实值得令人不禁要问，这宇宙是否是为生命刻意设计的？什么意思呢？所以我是非常同意他们提出的这样的问题，也就是说，其实从浩瀚的宇宙当中，我们看到有设计的痕迹，而不是随机。那说来说去，我们看到生物学、看到宇宙学的这些规律啊，跟爱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想说的是啊，如果自然界有设计，那这个伟大的设计者会不会把爱也设计在里边呢？对吧？这是个问题，让你们心里去想，你们说会不会呢？我看着母亲对孩子的照顾啊，特别是我们的母亲，我觉得这些现象不是单单是生理的需要，更像是一个 clue 啊，一扇窗户，让我们看到那背后的这种深层的意义啊。我认为爱很可能就是其中的设计的一部分，甚至是设计的核心动力啊。那约翰福音里边说神爱世人，这句话告诉我们，设计者不是只是创造我们，还是关心我们、爱我们的。那我们看看这个美丽的地球，我们今天说母亲节，母亲怎么照顾小孩，我们看到美丽的地球，它就像一个生命的摇篮啊，像母亲给婴儿准备的这个摇床一样。我们可以看看里面有阳光、雨露、空气、食物、山川、河流、花草、虫、鱼，让我们尽享其中。这只是一个偶然吗？我认为这是神的爱的一个表现。那第二个证据，我们可以看看历史。经文说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这独生子是谁呢？就是耶稣基督啊。那我们知道，有可能有些人觉得这是宗教故事，我以前也是这样看了，但我看现在我们看看事实。耶稣的生平我们从四本福音书里面看了非常清楚啊，详细记载了他的生活教导，最后被钉十字架，第三天复活。那当时写这个书的时候，还有很多目击者还健在啊。如果这个事实不是真的，那他们就会被戳穿了。当然，有的人说，就是我当初最早的意思说，哦，你这个是基督徒写的，他的信徒写的，那当然可以对他进行一些加工，对吧？但是有独立于圣经以外的证据，历史证据， 比如在公元一世纪的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斯，他是这样记载的，他说耶稣一个被称为基督的人被比拉多处死，这就是圣经以外的证据，所以证明他的死在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的。那神为什么让他的独生子要死呢？经文是这样说，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这就是救赎。那我们下面会说到，那现在我想说的是，耶稣的生跟死不是一个编造的一个故事，而是历史的事实，是神有目的的一个救赎的计划。如果我想说的话，那这自然界的这种设计，其实这个耶稣的救赎这一个很可能就是神所设计的一个延伸，就是从创造到救赎的这么一个发展过程。那我希望这两个证据能够让你们看到，其实神的爱是有设计，就在这里显明给我们。最后一个最有力的一个证据，那是我个人生命的转变。在宾州工作的时候，我和太太经常去参加那个小组查经啊。那小组查经里边大家知道是非常热络，非常大家都很喜欢，我是非常喜欢，因为在那里边呢可以有非常愉快的交谈，跟弟兄姐妹交谈啊。那最喜欢的是品尝美食啊，弟兄姐妹都拿手好戏啊，都把那很好的东西自己拿手去炒个菜来带来一块，大家的一块来享受啊。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我太太突然宣布说她要信耶稣，我一听我就有点稍微有点惊讶啊。那我就觉得她会不会是过于理想化啊？但是她非常的 calm， 很镇静啊，依然如常上班下班照顾小孩。那对我的话呢，还体现出了一些改变啊，更加温柔体贴啊。所以我非常清楚太太的个性啊，她不是那种轻易被说服的人啊。我说一些不好意思的说法啊，就是说我跟她辩论从来没赢过，打游戏总是输给她啊，电子游戏啊。那我的朋友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什么，陈老错。所以你就知道哈，他那对他的这种信耶稣的这么一个转变，我不能不非常的注意啊，为什么会是这样。那为了支持他的信仰，我就开车送他去教会，他到教堂去做礼拜，我就躺在车上消磨时间啊。但是后来快到冬天了，天气越来越冷，车也坐不住了，是吧？很冷，外面很冷，在 Delaware 东岸那边，那我就不得不离开车，就进入教会去了。但是我没去教堂，我没去聚会的地方，我就到图书馆里边去，就那边念书。那在那里就刚才说到了，我到那去念书，我不读基督徒们写的书，我只读历史。我首先看到的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编年史啊，还有就是犹太古史啊，约瑟夫斯写的啊。非常惊讶的发现，里边两个不是基督徒，而是著名的历史学家，同时提到关于耶稣被钉死这么一个历史事实。在那之前，我是觉得是像中国的封神榜，对吧？那种神话故事。或者一种哲学性的信仰啊，但是这个时候我突然明白，耶稣是历史上确确实实的一个人，有这个历史事件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就开始读耶稣的生平，看他到底是何许人也啊。读着读着，我心里就慢慢的无神论的信念就动摇了。有一天，我就跟老伯说， 我说老婆啊，我好像有点坚持不住了啊。他也没有说什么，只是笑笑而已啊。因为我从里边看到啊，耶稣确确实实的存在，把我以前那种坚定的无神论的信仰已经给动摇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些证据放在一起，我们看到自然界的设计、 DNA 的复杂性、宇宙的精确性，其实指向了一位设计者，就是一。第二，有历史的记录，让我们看到耶稣的生与死确实有这么一个回事啊。第三，我个人的生命的转变。所以我觉得神爱世人这个命题不是盲目的信仰，而是有证据支持，这份爱是从自然界的秩序一直到母亲的爱，让我们看到它其实给我们一个参考，指向一位神圣的设计者啊。那这是回应了第一个说神的爱哈。那神的爱的话呢，下面一步还是有神的救赎，所以神不只是设计了我们，还为我们付上代价。这个代价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其实是牺牲。那我们从自然、从历史当中找到的证据，指向这份爱的真实性。但是呢，下一部分其实让我们更是觉得震撼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里就说到了牺牲了。神是要自己的牺牲来救赎我们。那今天是母亲节，我们从母亲的爱开始，我们来看看这一份牺牲的设计，然后看看神的救赎。母亲节让我们想到什么？对我来说是母亲无私的一个牺牲啊！我的母亲为了养育我，熬过了无数的不眠之夜，默默地承受无垠的艰辛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曾经因为受惊吓而做噩梦。那我们乡下有一个传统啊，是这样说，说小孩子受了惊吓，魂魄会离开身体，都不知道回来了啊。所以小孩子受惊就做噩梦。所以有一天深夜的时候，我在梦中隐隐约约的听到乡下民谣的歌声啊，委婉动听，满怀带着希望。那我醒来以后，一看到我的妈妈。我妈妈站在我们的家门口，用我们乡下的民谣在唱歌，在轻声地呼唤着我的名字，然后在轻声地呼唤我的魂魄回到家里来。我在那一刻非常的感动，我看到母亲的爱，她真是触动了我，她为我做出这么样的牺牲。那我们在自然界同样也看到母亲的爱，我们刚才说了燕子搭窝、母熊护子，这些爱的本能其实是指向了神的爱。所以从前面我们说了这么多，我们看到自然界的证据啊，指向爱，也证明神的爱，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是神的设计的一个部分。母亲愿意为孩子放弃自己的舒适时间啊，甚至有的时候牺牲自己的生命，这是母亲的爱的伟大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不单单是生存的一个需要，更像是一个影子啊，我们可以用叫一个 shadow 让你去看到啊，反映出一个更大更深的爱，也就是神的爱啊。他不只是设计了母亲的爱，而且用更大的一个牺牲来显明他的心意啊。神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甚至，意思是说，神的爱不是只是停留在创造，而且走得更远。他用圣子耶稣，神的独生子赐给我们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要赐给我们？这样子让我们想到罪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在神的眼中，我们脱离了神设计的原初的意图，就像一台机械坏了，零件脱轨，没法正常的运作。所以，罪不单单是让人做坏事，而且是跟设计者、跟这个神关系断裂，带来灵魂的失落，还有永远的一个隔绝。有人可能这个时候就说：“我哪是罪人，对吧？我好人一个，我也不杀人不放火，怎么是个罪人呢？”啊，那我们非常清楚，每一个人在思想、语言、言语或者行为上，其实都没有达到神的完美的标准。比如我们自私，我们说谎，我们骗人，我们眼红，我们心里所想的其实没有显露出来。你们心中，我的心中非常清楚，我们心里是非常污秽的，我的心中也非常污秽的。幸好人家没看到，是吧？如果真是要展现出来，你真是无地自容啊！所以我们需要神来洁净我们啊！我可以用一个科学的实验来做一个类比啊，来说，比如说我们在实验室里边培养细胞，对吧？细胞污染了，那我们只是表面上擦它一下，培养皿擦一下，或者这样简单的，其实是不行的，对吧？没有办法，那我们必须要找一个彻底的一个解决办法，比如说重新要消毒，换一个新的样本等等，这样来才能解决这个污染的问题。那神的方案是什么呢？神是用耶稣来赎我们的罪，他来到世上过了一个无罪的生活，然后呢，在十字架上替代我们的罪。圣经说他替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死了，就像一个完美的一个替代品，其实是来清理了我们的污秽。这还没完，最后一个最关键的，他复活了。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他战胜死亡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其实神的救恩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一个计划，神的这个救赎之恩达到极致。那母亲的爱啊，让我回想到一幅这个温暖的画面，母亲牺牲时间为了让我们孩子得到安全，得到各种的保护，但是母亲她的爱是有限的，神的爱是无限的，神的爱更加深邃，更加宽广啊！他是在呼唤我们每一个游荡他乡的浪子，要回到他的家中啊！他甚至献上他的独生子耶稣，是为了我们的缘故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圣经说得很清楚啊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并不是要惩罚我们，而是要拯救我们，是要带我们回归到他的初衷，也就是说跟他永远的同在。但这里的话，这一段经文有一个很关键的啊，是要一个关键词，就是信啊。神没有强迫我们接受他这一份爱，而是给我们啊一个选择，就好像科学家不会强迫你相信实验的结果，而是把证据摆出来让你自己看，对吧？你可以问问题，你可以接受它，也可以否定它。 我刚才给大家列出了自然界的设计，耶稣的历史的事实，这些证据都证明神爱我们，为我们付了代价。那你愿意信吗？这个信不是盲目的一个跳跃，而是基于证据的回应。那今天是母亲节，我们看到母亲的爱的时候，我们想说这个爱是神放进自然界的一个提示啊。燕子搭窝的用心，还有母亲护子的勇气，还有我们妈妈呼唤的真诚，都是创造之爱的一个影子。而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这一份爱的最终极的一个表现。从母亲的牺牲指向神的一个牺牲，从神的创造之爱就带我们走向了救赎之恩。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会有什么想法啊？也许你们心里还是有疑问啊，这份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那当然大家可以自己心中做一个回味啊。神的爱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，而是一个设计好的一个邀请。所以今天是个母亲节，我们不单单要感恩我们身边的母亲啊，我们也要思想那一位设计的神的爱，要知道他为我们做了什么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到最后一点，理性回应救赎之恩啊，其实是今天母亲节的一个呼唤啊，说的就是爱。那我们从今天的分析啊，我们是从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角度出发，我们一路看到神的爱、神的设计啊，最后看到神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信他的能够得永生。我们看到自然界的设计啊，从 DNA 的精妙到母亲的牺牲，确确实实给我们看到他指向一位设计者，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一个神。我们也看到耶稣的历史事实啊，看到他的死跟复活证明了这一份救赎的恩典。那今天呢，我想用几分钟的时间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个过程啊，一个也是说这个爱对我个人的一个意义，所以邀请你们一起能够有个回应啊。我自己是学生物学的啊，准确的是学病毒学的啊，那受了无神论的教育，在中国大陆大家很清楚啊，进化论的熏陶，是一个很坚定的一个无神论者。我自己花很多时间在实验室里边，专门是研究生命体的精细的结构还有它的机理。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一样，跟这些学的书读的书很多的一样，我们都想到啊，科学讲证据对吧，信仰讲感觉啊，都是这样的想法啊。那直到我太太信耶稣的时候，我思想有点震动啊。我顺便说一下，我的太太她就坐在这里，她是医学院毕业啊，做过7年的临床医生，在美国也做过博士后啊。那她的转变不得不让我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啊。那我去读了好多历史的书籍，也读了耶稣的生平，这样我明白了啊，我前面也说到过啊，我明白了，耶稣不是一个宗教故事啊，而是确确实实的一个历史的记载。因为这样的原因，我跳出了那个无神论的一个框架啊，然后呢，用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生命的现象，还有宇宙的奇观，我觉得完全不一样了。我们看到细胞的 DNA 这么精细，里边充满了生命的指令啊， 看到宇宙的结构这么精微的调节啊，误差不能有万亿分之一，这不正是一个设计的结果吗？所以从这个设计当中，我看到了神的创造之爱啊，从燕子搭窝到母亲的怀抱，我们所看到自然界所展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线索，其实指向了一个创造主。这还不够，从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图画。虽然说创造很美，但是救赎却是彻底的改变了我。我以前以为我自己怎么样啊，但是因为神的救赎让我得了改变。神的爱是经得起理性的推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可以问问题，你可以找证据啊，找各样的线索去探索。那今天经过这一次的讲道，我们看到自然界的证据、历史的记录，还有个人生命的转变，这些等等都是一种线索啊，让我们看到神赐下来的爱。那当然最终这份爱是个人的回应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做出决定，你是要接受他或者拒绝他。那作为搞科学的啊，我是特别喜欢问问题。那我问自己，我想也问你啊，问你们大家，如果神真的爱我，爱到为我做出牺牲，我们怎么去回应？今天是母亲节，我们当然感谢每一位母亲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今天也是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再次的抬起头，仰望天空，仰望那一位赐下救恩之救赎之恩的神。他的爱不只是在自然界里，也是在十字架上在等待着我们。愿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，不只感受到创造的爱，也能够遇到救赎之恩啊！谢谢大家，愿神祝福你们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在今天母亲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心存感恩，感谢你在自然界中设计了爱，从母亲的怀抱到宇宙的精妙，都让我们看见你创造的奇迹。感谢你不只赐下了受造之爱，更赐下了救赎之恩。你爱我们，甚至将你的独生子都赐给了我们，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牺牲，使我们因为信你能够得到永生。主啊，我们是一群爱思考的人，你知道我们的心，求你开启我们的理性跟灵魂，让我们不单单是看到你的设计，也能感受到你真实的爱。我要特别为这里的慕道的朋友们祷告，若他们心里有疑问或者渴望，求你用温柔的光照亮他们，带领他们一步一步认识你。在这个母亲节，我们也为所有的母亲献上我们的感恩，他们的爱，他们的牺牲，我们再次的感谢，也从此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，求你祝福他们，加添母亲们的力量，让他们在你的爱中得安慰。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